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0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一》。《创世纪》是一卷奇妙的书，我们越研究，我们就也越体认，它不是人手能够写出来的。表面看来，《创世纪》不过是一卷故事的书，但是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来摸这本书的深处的时候，就发现它包含了一些关于我们生命经历里面深奥的事物。我们假如读表面，就不能够懂得38章的事为什么放在37章以后，一直等到我们发现这两章的属灵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赏识这个次序的深刻的意义。照着创世纪的记载，还有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不应该认为约瑟和雅各是两个分开的人，我们应该认识他们是雅各传记的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面首次来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曾经指出在属灵的经历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不是三个分开的个人，他们乃是代表一个圣徒三方面的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代表一个属灵人的三方面，他们的传记是描绘一个圣徒完整生命的不同方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人的三方面，就好像父子灵是神格的三。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神启示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三位分开的神，他是一位三一神。同样的，按照属灵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三个分开的人，乃是一个完整的人的三方面。所以我们不光有三一神，也有具备三方面的完整的人。我们很难断定亚伯拉罕和雅各究竟是谁在先。照着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是祖父，雅各是孙子，但是照着属灵的经历来看，雅各必须要在先。雅各在出生以前他就蒙了拣选了，这个意思是完整的圣徒就好像雅各一样，是在出生以前就蒙了拣选的。以弗所书启示这个拣选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所以完整的人好像雅各一样是蒙了拣选，也好像雅各一样是堕落的。然后呢，这个蒙拣选并且堕落的人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蒙了呼召，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不仅仅蒙了召，并且也得称义，凭信而活。不但如此，他也好像以撒一样承受并且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在他蒙召并且称义以后，他凭信而活，于是就承受基督一切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丰富。但是呢，这个还不是全部，他也像雅各一样因着奋斗而挣扎受苦，除此以外他受了对付而成熟了。那这一切呢，都是雅各的经历。为着这一切的经历，就是拣选、堕落、呼召、因信称义、凭信而活、承受并且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自我挣扎受苦、对付、成熟，这些所有的经历就需要有三个人，他需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就代表你和我，我们呢就好像雅各一样是蒙拣选并且堕落的，我们呢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是蒙召的，我们因信称义并且凭信而活，我们呢也好像以撒一样承受基督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的丰富。 还有我们也好像雅各一样挣扎受苦受对付并且成熟。当雅各成熟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改了，不仅仅他的性情改变了，他的名字也从雅各就是拴夺者改为以色列，就是神成熟的王子，能够成为神掌权的人。下面我们来看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成熟的以色列有掌权的一面，我们已经看见过雅各成熟的过程，还有雅各成熟的表现。他的成熟完全表现于他超特的离世。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这个成熟的生命掌权的一面。所以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那这一面呢，是完全描绘在约瑟的传记里面，因为约瑟是代表雅各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认为约瑟与雅各是分开的人。创世纪后十四章里面将约瑟生平的记载和雅各生平的记载是结合在一起，原因就是在这里。创世纪将约瑟和雅各的传记调在一起，因为在实际上这不是两个人的传记，乃是一个人的传记。这个调和的记载就指明约瑟就是雅各的一面。你假如读创世纪第37到50章的记载，你就会看见约瑟是雅各的一方面一部分，他是雅各的彰显那一面。约瑟在哪里，雅各也在哪里。当约瑟掌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掌权的是雅各，所以他们的传记调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人的传记。许多年以来，我想把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分段，但是当我来到创世纪第末了几章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说出这一段是属于雅各呢，还是属于约瑟呢。最终我就放弃了将这一部分的创世纪分段的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看见生命的事，我不会欣赏创世纪那个结构的优美。但是我们需要承认这几章是一个两面传记的一部分。那天我看见这个光，我就非常的喜乐。按照属灵说，约瑟和雅各不是分开的，约瑟是代表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约瑟的生平是雅各的纪略。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第37章第二节说，雅各的纪略如下，然后呢接着下去他去告诉我们约瑟的生平。那这个就证明了约瑟的生平是雅各纪略的一部分，约瑟的传记就是雅各历史的一方面。下面第二点，约瑟是基督的预表。约瑟的传记是指明他没有缺失，按照记载约瑟是完全全然完美的。在圣经里面，约瑟是旧约里面的完美者，耶稣是新约里面的完美者。在新约里面，耶稣的四本传记启示他是完美无缺的。那在旧约里面呢，约瑟的记载启示约瑟也是完美的。有的人可能会说，约瑟要成为基督的预表就必须要是完美的，但是大卫岂不是基督的预表吗？那当然是，但是预表基督的大卫却是预表大卫的基督，而预表基督的大卫却是犯了大罪的。所罗门他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呢，所罗门也有罪。在旧约里面，所有预表基督的个人都有一些的短处，只有约瑟例外。约瑟他作为基督的预表，表征一个成熟的圣徒，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 这样的人掌权的一面必然是完美的。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从我们掌权的一面来看，我们是完美的。每当我们在灵里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是完美的。可能你会说，我并不完美啊，我反而很像犹大。但是你像犹大的那一面并不是你掌权的一面，是你堕落的一面。没错，照着你堕落的那一面，你是像38章的犹大。这个37章和39章是完美的两章，相反的38章呢是反常的一章。所以啊，掌权的一面是在37章，堕落的一面呢是在38章。可能你昨天未曾掌权，今天却犯了罪，甚至犯了大罪。那这个启示我们是有不同的方面的。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只讲到掌权的一面。我盼望我们都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约瑟是一个人。约瑟他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不是一个完整属灵人分开的一面。我们已经看见约瑟是雅各的一方面。圣经没有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约瑟的神，他没有这样说。如果是这样说，这个就是神成为四一而不是三一了。没有，这里只有三一。但是呢，我们来到雅各成熟的阶段，就看见成熟的生命里面有掌权的一面。亚伯拉罕没有掌权，以撒也没有，但是约瑟代表雅各来掌权。换句话说，雅各是借着约瑟来掌权的。在创世纪1章26节，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然后到了创世纪末了几章，我们就看见一个彰显神形象并且执行神权柄的以色列。执行神权柄管理万有是表现在约瑟的生平里，而神形象的彰显是在以色列的身上。约瑟不是和雅各分开的，约瑟是彰显神形象的生命的一方面。彰显神形象并且执行神权柄，这两面必须要显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约瑟的生平里面所看见的，可以被称作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没有这个光，你就没有办法领会这一段话。很遗憾的，许多的基督徒并没有这个光。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并且有神的权柄代表神。为着这个，我们像雅各一样蒙拣选并且堕落，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蒙召得称义并且凭信而活，我们也像以撒一样承受基督的丰富并且享受这些丰富，最终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挣扎受苦受对付，达到成熟。在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雅各时的挣扎天性。人告诉我们不要挣扎，我们还是照样挣扎。挣扎未必是错误。一个人做基督徒多年，假如从来没有挣扎过，这个就表示他不是一个寻求主的人，也表示他对得着长子名分这件事不感兴趣。但是一旦我们看见长子的名分，我们就努力要成为圣别并且属灵，我们那个雅各时的挣扎天性就出来了。当你挣扎的时候，你要预备好受苦，跟着受苦，你就要在神对付的手下。你可能很聪明，但是神有比你更聪明的拉班，你要预备好受苦并且受神手的对付，最终你要达成成熟。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要显在你的生命里，这个就是约瑟所代表掌权的一面。我再说，约瑟 他不是完整的人，他不过是成熟圣徒的一方面。这样的圣徒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生平所代表的经历，成熟的圣徒经过了这一切的经历以后，就有单单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因为他这一面是基督的构成，所以这一面是完美的。月色代表成熟的圣徒，这个构成的一面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就是你刚重生，你也有一部分就是你重生的灵是已经由基督所构成的，这个是基督在你里面构成的开始，由基督构成的过程要一直持续到顶点，那个时候掌权的一面就要在你身上出来。当你完全成熟的时候，你就有这拔尖的一方面，拔尖的一面，这个就是基督的构成，由基督所构成成熟的一方面，成熟的生命的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月色是基督完美的预表，因为月色描绘成熟圣徒被构成的一面。你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假如不是完美的，那你一定没有一部分是完美的了。在我们堕落得救蒙召得赎并且重生的人里面，除了构成我们的基督以外，就没有一样是完美的。哈利路亚，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我再说，月色它代表基督在雅各成熟生命里面的构成，基督在成熟圣徒里面构成的这一面是完美的，所以这一面完美的预表基督。下面第一个小点是牧人，这个完美的一面啊，是一个牧人。月色他好像亚伯一样是一个牧人，这个就预表基督在成熟生命里构成的一面。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是一个照顾别人的牧养的生命。在37章，月色他不仅仅喂养并且牧养群羊，虽然他是第二个倒数过来年幼的弟弟，但是呢他却受父亲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所以月色他不仅仅牧养他父亲的羊群，他也牧养他父亲的众子。照样主耶稣他来也是做牧人，虽然你在教会生活里面可能是新进的，但是在你里面有基督的构成，基督已经构成到你里面，这个成了基督在你属灵生命里面的构成，这个就给你负担去照顾别人，这个就是牧养。基督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构成是有牧养的一面，鼓励人去牧养别人是没有功效的，我越鼓励你去牧养别人，你就越不会去牧养。牧养不是在于我们鼓动别人去做什么，乃是在于基督在他们里面的构成。我们这个人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部分就是牧养别人的那一部分，我对你的那一部分有完全的信心。我们自己不能够牧养任何的人，但是主知道我们里面的基督他是牧人，掌权的一面首先是牧养的一面。你假如没有负担牧养别人，没有负担去喂养他们，你就绝对不能掌权。掌权的权柄是来自牧养的生命。最终越是掌权管理他的哥哥们，但是直到他牧养了他们以后，他才能够掌权来管理他们。他是受父亲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并且喂养他们。同样的，主耶稣来不是做王来治理我们，乃是做牧人 这个基督做牧人呢、是被他自己的百姓所杀的。这个启示在约翰第十章，在那里告诉我们，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来做牧人，并且被杀，为着他的羊群舍命。在原则上，在创世纪三十七章，同样的事发生在约瑟身上。他受差遣去牧养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们却几乎把他杀了。约瑟舍命为就要完成这样的牧养。在我们里面有牧养的生命，这是好的，但是你假如要去牧养别人，你就必须要预备好被你所照顾的人所杀掉。你渴望牧养的人不会赏识你的牧养，反而呢，他们会把你杀了。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奇特乖僻的人，会称你为圣别，太圣别的弟兄。许多人曾经对我说，李弟兄啊，我假若只管自己，不爱教会，不照顾圣徒，我就没难处。但是呢，我一旦爱教会，照顾圣徒，圣徒呢却把我杀掉了。他们把你杀了，是因为你牧养他们的缘故。下面第二小点，为父所爱的约瑟，这位有牧养的一面的人，也是他的父亲所爱的那一位。照样基督他是父的爱子，我们唯有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面，在神的眼中才是蒙爱的。赞美主，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我们这一部分是父所爱的。你能够做这样见证，有的时候你深深觉得父与你同在，你也能够觉得他在说，这是我所爱的。在主耶稣受尽的时候，以及在变化山上，父曾经说到他的话，也已经对你说了。你深深觉得父神与你同在，每当你有这样的感觉，就证明你有基督的构成，这个构成是父所喜悦的。对你全人的那一部分，父总是会说，这是我所爱。虽然你在主里面可能很年幼，但是我相信你曾经经历过天上的父神对你感到喜乐，对你感到满意。但是呢，假如你现在可能对自己不满意，想到你的短处，你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两种的构成，就是基督的构成和老亚当的构成。当你连于基督的构成的时候，你就能够听见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所爱的，因为父神对你满意。但是当你连于老旧的构成，亚当的构成的时候，就连你对自己都不满意，你恨恶你这个人的那一部分。约瑟他代表基督在以色列成熟生命里面的构成，这个就是父称为我所爱的那一部分。第三个小点，照着父的旨意服侍弟兄们。在第三十七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看见约瑟他照着他父亲的旨意去服侍哥哥们。在这件事上，约瑟也是基督的预表，因为基督从天降下，为着要行他差他来者的意思。圣经没有一句话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没有。但是你假如读这段话，你会承认约瑟不仅仅约瑟是基督的预表，实际上约瑟的传记就是基督的传记，约瑟的生平就是基督的副本。那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说一点把圣经预言化的这件事。有一些的圣经教师说，那些在旧约里面的事物，只有在新约里面特别说明是预表的，才能够当作是预表。我啊，遵从这种的教训好多年了，但是最终我就从这个教训里面得着释放，因为我晓得 这样讲太过了。虽然在新约里面没有句话说月色就是基督的预表，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比月色更恰当的预表基督。这个指明在旧约里面有一些的事物是预表，而新约里面却没有指明说那些是预表。因着这个事实，我就不再持守所谓的这种的教训。月色他是牧人，他是父亲所爱的，他也是受父亲差遣去服侍他哥哥的人。那在这些方面，他和基督是一样的。下面关于月色的第四点，被他所服侍的弟兄们记恨且折磨。虽然月色是牧人，是父亲所爱的，并且照着父亲的旨意去服侍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却被所服侍的哥哥们所记恨并且折磨。基督呢，他也是一样，基督受差遣来服侍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却恨他。照着福音书，犹太的首领他们记恨基督，同谋反对他，并且图谋杀害他。这个呢，也是越是从他的哥哥们所遭受的经历。在37章19-20节，月色的哥哥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这样呢，他们就同谋陷害他们的兄弟月色。月色的哥哥们借着以实玛利人来折磨他。这些以实玛利人在37章25-28节说，他们是米甸人。以实玛利人也罢，米甸人也罢，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有三个妻子，就是沙拉、夏甲和基土拉。亚伯拉罕他借着正房沙拉就生了以撒，借着沙拉的使女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这个是亚伯拉罕肉体的产物。那末了呢，亚伯拉罕接着基土拉就生了米甸，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是凭着恩典生的。以实玛利也好，米甸也好，都是借着肉体生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以实玛利和米甸两个都是表征肉体，就是天然的力量。以撒的后裔约瑟，他被卖给以实玛利和米甸的后裔，就是被卖给以实玛利人、米甸人。在圣经啊，好像是错误的将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这两个词交互使用。在37章25节说是以实玛利人，28节呢却说到是米甸人。那约瑟是卖给以实玛利人呢，或者是卖给米甸人呢？照着圣经来说，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两个是同类的。在神的眼中，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通通都是表征肉体。所以约瑟是被肉体所卖。同样的事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犹太的首领假如是在灵里，他们就绝对不会将耶稣基督交给比拉多。犹太的首领他们借着肉体将基督交给比拉多。当犹太的首领将耶稣交给比拉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他们乃是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他们乃是把主耶稣交出。这个是在肉体里面做的。约瑟被卖到哪里呢？他是被卖到埃及。埃及是表征世界。约瑟他是被肉体卖到世界，这个就指明肉体和世界相连。在主耶稣的势力也是这样，借着肉体，犹太的首领就把基督交给罗马的政权，就是比拉多。比拉多当然是在埃及，也就是在世界里面。关于约瑟第五个点，就是他看神的子民为生命的火捆，为发光的太阳、月亮、众星。 第一个小点，为生命的火捆。那现在呢，我有很重的负担，来跟你们分享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假如你是月色，你会认为你的哥哥们会是属天满了生命满了光吗？第37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月色将他们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不但如此，照着第37章，月色的哥哥们是满了记恨和怒气。照着38章，他们也是满了情欲。在37章，我们看见月色哥哥们他们的记恨，他们的怒气。在38章，我们看见犹大的情欲。当约瑟看见他哥哥们的恶行的时候，就报给他的父亲。但是呢，约瑟他也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面，约瑟看见田里的火捆。那这个梦启示，约瑟他再好也不过是火捆，他的哥哥们再坏也是火捆。那神给约瑟这个梦，他在梦里面得着神对他哥哥们的看法评估。约瑟可能对父亲说，爸爸，这个哥哥们真糟糕啊，他们的邪恶叫我受了许多的苦，他们是满了怒气满了情欲。哎，但是神给约瑟一个梦，神好像说，约瑟，在我眼中你和你的哥哥们是一样的，他们也和你一样的美好，你是火捆，他们也是火捆，你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拣选了你来掌权，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你比他们好。我们假如没有经历，就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关于月色梦见火捆的这些的话。当你初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哦，教会生活何等的美妙，弟兄姊妹都是很美好，我何等的爱教会。哎，但是你越爱教会，越照顾圣徒，你就会越看见这些地鼠了、乌龟了、蟹子了，然后你就说，主啊，这是什么？主啊，教会的光景太可怜了，甚至长老也不怎么好。你看看所有的姊妹在聚会里面，我不要坐在他们的旁边。在这样的时候，你就需要有属天的梦。当梦来的时候，主就会告诉你，你呀，你并不比别人好，别人呢也不比你差，你们在我里面都是生命的火捆。在我的子民当中，没有地鼠，没有蝎子，没有乌龟，众人通通都是满了生命的火捆。我们假如没有看见这个属天的梦啊，我早已经不干了。但是呢，我已经看见这梦了，我已经看见我是火捆，而那些在我眼中是地鼠的人也都是火捆，在神的眼中啊，他们也是火捆啊。在多年以前，我向主有许多告状的祷告，我将所看见的恶行通通报给他。我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我放下了职业了，我为着这个工作献上了我的生命，我的前途，但是主啊，你看看这帮人啊。但是最终这个梦来了，主就对我说，你呀，并没有比他们好，你再好不过是火捆，他们再坏呢也是火捆。起初啊，我很受困扰，我和主辩论，我说，主啊，你不啊这个透，你不深入，你是太表面了，你没有看见他们的心吗？但是主说，我不是用你的眼光来看他们，我是用我的眼光来看他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地鼠没有蝎子的。有一天啊，我读到民数记23章巴兰的预言，我就得着很大的帮助。照着民数记，以色列人他们做了很多恶事，巴兰他被雇，就是被这个异邦的王被雇了去咒诅以色列人，并且暴露以色列人的邪恶。 但是呢，神借着巴兰说话了。巴兰怎么说呢？他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好像神在那里说，我没有见到我民中有任何的罪孽，我也没有看见他们中间有任何的奸恶。这个以利亚先知啊，他抱怨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但是呢，主不喜悦这件事。主回答说，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你不要到主那里，在他面前去控告别人，反而你应该对主说，主啊，既然你未见罪孽，我也不愿意看见任何的罪孽。所有的地属，所有的蝎子，他们其实通通是活捆，我爱他们。但是呢，这个并不容易做得到。你会以为我在叫你撒谎，因为可能你说某某弟兄很糟啊，我绝对不能说他是活捆呢。但谁是对的呢？是你对呢？是神对呢？你的梦又如何呢？你假如看见了属天的梦，那么你就看见在神的眼光中，他的子民都是满了生命的活捆，目的是要出产食物做素祭来满足神的人。第二个点，为发光的太阳、月亮、众星。在圣经里面啊，有凭着两个见证人证实的原则，所以约瑟他是做了两个梦。约瑟在第二个梦里面就看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来向他下拜。那这个指明在神的眼中，所有被定罪并且受控告的人，他们通通都是满了光的。哎，你要谨慎，你千万不要控告你的弟兄姊妹。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是绝对不定罪别人，反而牧养他们，珍赏他们。你会说，哦，教会生活和所有的圣徒真是美妙啊，圣徒们是满了生命的活捆啊，他们是何等滋养人，满足人。不但如此啊，他们还是满了光的属天的发光体啊。你假如对我说，你这样不是撒谎吗？你做不来这样的事。你这样讲意思就是，你没有看见那个梦，那个意象，你缺少属天的眼光。让我对那些长久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你仍然觉得教会十分美好，众圣徒都是很美妙吗？你假如是诚实的，你会承认你曾经对妻子或者丈夫批评过一些的圣徒，可能几年以前你对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很积极的，但是今天呢，不是了。几年以前照着你天然的眼光，所有的圣徒都是十分美好的，但是今天呢，你需要有属天的梦的眼光。创世纪三十七章是有两个梦，一个梦是满了生命的火捆，另外一个梦是满了光的天体。这个就是神子民对神子民的神的眼光，属天的眼光。因为我们有着属天的眼光，所以我就大得鼓励。我啊，今天不是和地属蝎子同工，我是在这里服侍火捆，我是在太阳月亮之下，我是在行走在众星之中。约瑟所看见的梦很像启示录十二章的意象，在那里神的子民是由一个身佩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的妇人来表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象，从属天的观点来看神的子民。那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是谁定罪教会或者责备圣徒，谁的生命就要受亏损，没有一个例外。你可能是对的，教会可能真的是错的， 圣徒们的光景也可能是地鼠是蝎子的光景。但是假如你定罪他们，你的生命就要受亏损。你假如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的子民是满了生命满了光，你就是头一个有份于生命的人。因此这个缘故，我今天不敢说弟兄姊妹不好，反而我总是说赞美主，圣徒们他们是何等的美好。我这样做就是享受生命。但是假如我批评弟兄姊妹，我就立刻发誓，没有一个对教会或者圣徒说消极话的人是会享受生命的，反而那些说消极话的人，他们一定是发死的。我们需要说赞美主，我的弟兄是属天的光体，他假如今天不是，他将来一定是。在神是没有时间的元素，在天上是没有时钟，只有永远的。当神从永远的观点来看他的子民的时候，他看他们都是满了生命的火捆，还有满了光的太阳月亮中心。第三个小点，位于天上却活在地上。虽然神的子民是位于天上的太阳月亮中心，他们却是活在地上的火捆，因为火捆是生长在田里的。今天我们乃是活在地上的属天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一直因着这一件事得着鼓励，得着加强，得着造就。我对你们众人有完全的信心，我期望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看见你们众人。我喜欢有永远的眼光，而不是来自地上的眼光。我不愿意照着我那个有限的视力来看事情，反而我要用神圣的望远镜。你假如说弟兄姊妹不行，这个意思就是你非常的近视。你假如用神圣的望远镜透过时间来看，你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哪里没有别的，只有火捆，只有众星。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地鼠，没有蝎子，在哪里每一件东西都是满了生命满了光。当我们思想月色的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人的心事是没有办法产生创世纪，唯有神能够使月色有这些的梦。第四个小点，事实上是有罪的。哎，虽然月色看见这两个梦，但是在同一章里面他仍然遭受他的哥哥们的记恨和阴谋。不但如此啊，在下面一章我们还看见犹大的情欲，这个就指明雅各的众子在事实上他们还是邪恶的。然而呢，以属天的眼光来看，他们不是邪恶的，他们是满了生命的火捆，是满了光的众星。这两张摆在一起的原因是叫我们有一个对比。神的眼光中雅各的众子是光明的，事实上他们是黑暗的，是有罪的。那现在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第38章是接着37章的。下面第五个小点，基督仍然借着他们而来。虽然雅各的众子是有罪的，但是呢，基督仍然是借着他们而来的。从第38章所犯的那个大罪里面就生出了两个儿子，头一个就是基督的先祖。在马太第一章基督的家谱里面所提到的法勒斯，他就是基督的一位先祖。照着圣经里面的圣言，基督乃是借着雅各有罪的众子来的。这个就很像大卫同拔示巴他所犯的罪，那个罪的结果就是所罗门。那所罗门呢，也是基督的先祖，是基督是基督借着他而来的一位。你不要相信教会不好，你也不要抱怨圣徒或者说他们是蝎子。你要从看见从似乎没有希望的教会满了在你看来是蝎子的圣徒当中，基督要出来。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应该作恶以行善，这个乃是见证神主宰的恩典。 无论信徒他们是好是坏，我们都必须要谨慎，不可以说他们的坏话。我们假如这样做，神就会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中间有任何的罪孽，任何的奸恶，我的基督要借着他们而来，你们不要定罪他们。我们都需要看见这样的属天的意象。成熟的生命有掌权的一面，你越在生命里面成熟，就越不消极地受到圣徒或者召会。当我进入召会的时候，我们有召会生活的蜜月期，但是啊，这个蜜月期绝对不会持久很久的。在你召会生活的蜜月结束以后，你可能会说，哎，我以为召会十分美好，但实际上一点都不美好。我假如能够找到更好的东西，我确定不会留在这里。但是很遗憾，我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东西。但是我还在寻找，我甚至会到别的地方，凭着自己有所起头。但是无论我做了什么，这里的召会的确不是十分美好。每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里面发死。但是有一天属天的梦来了，你的眼光就会革新。你晓得你不敢说有关召会或者圣徒任何消极的事，反而你会说，这是召会，这是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信徒都是活捆，他们也是太阳月亮众星。当你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不敢说有关召会消极的事。我看见这个意象以后啊，有的时候我还会说，没错，我已经看见召会是美妙的，但是呢，实际上召会并非如此啊。哎，我这样一说，我就把尾巴露出来了，甚至这个尾巴会使我发死。最终呢，我就完全被征服，并且被折服了。我就说，主啊，我现在忘掉我的短视，我要使用神圣的望远镜。召会是超特的，是美妙的，是美好的，召会一点也没有问题，它是既完美又完全。我这样说的时候就满了生命，并且享受生命。对我来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美妙的，我爱他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推后的在内。我越这样说到弟兄姊妹，就越满了生命。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我们不是审判人的，神才是审判人的，而他并没有审判圣徒，乃是在圣徒身上做工，将那些屑子变化成为火捆，将那些地属变化成为众星。最终我们都要成为火捆，都要成为众星。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永远的眼光。最后第六点，他的子民要在他的掌权之下。最终呢，所有约瑟的同族都要在他的掌权底下。约瑟他表征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够掌权，就好像基督他掌权管理犹太人一样。